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第二堂我们要来看看教会的性质，这个教会本身是怎样的一个性质呢？圣经里面用很多的不同各种各样的比喻，或者用各种的形象来描写教会的性质。我们晓得神要把一些真理来传递给我们，很多时候神为了要帮助我们明白，他必须用各样的比喻，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见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很喜欢用比喻，我们说是 parable， 用这些比喻来帮助我们可以明白那些属灵的真理。因为这些比喻通常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所接触的，是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熟悉的。所以教会的性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因此圣经的作者就用各式各样的形式形象或者比喻来帮助我们来了解。而这些描述，用这些形象跟比喻来描述教会的性质，基本上有两方面的功用，或者说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方面是向我们描述神所命定的教会到底是如何，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把教会的性质向我们显出来。但是第二方面的目的也是有一个指示的作用，意思就是说向我们指明教会应当成为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我们教会要竭力追求达到这个样式。所以一方面是一个描述，把神的教会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能够了解，但是同时也有一个指示的作用，或者说也是要指明我们今天的教会应该成为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教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今天教会应当要去竭力追求达到的一个目标。那我们了解这个两方面的作用，但是由于新约作者所用的比喻和形象是非常的广泛，也就是说他用各种各样的形象跟比喻来描述教会，所以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把我们对教会的性质的了解单单只是集中在某一个形象或者某一个比喻所描述的，我们不要只是集中在一个比喻而忽略了其他的比喻。换句话说，这所有的比喻总合在一起就来描写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应当是要同样的来平衡的来了解每一个比喻所要传递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圣经里面用了许多的比喻，我们就看其中的一部分啊。我们没有办法把全部的比喻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详细的来查看，所以我们就举其中一些最重要的。那首先我们就看在新约的里面怎么样引用旧约的比喻来描述神的教会。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旧约的作者以三个很生动的比喻来描写神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这三个生动的比喻，一个就是心腹，一个就是葡萄树或者葡萄园，第三个就是羊群。那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譬如说在以赛亚书第62章的第5节，在那里神就称他的百姓以色列是他的心腹，他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说到新郎怎么样喜悦心腹，神也要照样喜悦他的百姓。那这是旧约用心腹的比喻来描写以色列人。那至于葡萄树， 这个比喻在旧约里面有许多，譬如说诗篇第八十篇，诗篇的作者就说神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把它栽在这个迦南地，那这很明显就是把以色列民比喻做葡萄树。所以在诗篇第八十篇的第八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就是栽在迦南地。那接下面几节还是继续讲这个葡萄树。那譬如说以赛亚书第五章也是讲到神说我要做一首歌，要讲论我的葡萄园，他说我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栽上了葡萄，而且是真葡萄，但是结果怎么却长出野葡萄呢？也就是描述以色列人却背弃神。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举的几个例子，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在旧约里面用的比较多。那么第三个比喻就是用羊群来描述耶和华的百姓，譬如说诗篇二十三篇，大卫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是以他是神的羊来描写。那么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也有讲到耶和华神要乳养他的百姓，好像牧羊人乳养小羊一样。当然像以西结书还有耶利米书都斥责当时的先知是不合神心意的牧羊人，而神就应许他要给以色列人另立一位牧羊人，他也称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所以这些都是旧约用来描述神的百姓的一些比喻，而我们看见新约的作者也就沿用这三个比喻来描写教会，让我们了解教会的一个性质。那新约的作者也同样引用心腹这个比喻来描述教会，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可以看几段圣经让我们了解我们举几个例，譬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是施洗约翰所说的话，因为当时有许多人没有到施洗约翰那边接受他的洗礼，却往耶稣那里去接受耶稣的洗礼，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二十八节，施洗约翰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侍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这里他把基督比拟成新郎，而娶新妇的是新郎，所以这个新妇是教会。那而约翰称自己只不过是新郎的朋友。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是大家很熟悉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一般我们印象中这段经文是在讲夫妻之间的关系，但其实这段经文乃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在这里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保罗以夫妻的关系来比拟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而在这里保罗讲到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呢？基督对他的心腹对教会的爱是为教会舍己，而且第五章的二十六节二十五节说到，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九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所以人总是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子，而基督带教会也是保养顾惜。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基督以夫妻关系来比拟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基督好像是丈夫或者新郎，而教会好像是妻子或者心腹，而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为教会舍己，而且要把教会洗净，使得教会成为圣洁，是没有瑕疵的，是可以献给他自己。 并且呢，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保养顾惜，也就是他供应教会一切所需要的，教会的健康，教会的幸福，一切所需要的基督都来供应，所以是中文保养啊 nourished 是其实是滋养啊，滋养顾惜。而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教会对基督应当如何呢？在这里讲到教会是顺服基督，所以教会应当是爱基督并且顺服他。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讲到妻子爱丈夫，乃是讲妻子顺服丈夫，因此讲到教会顺服基督，但是这个顺服是出于爱，所以教会对基督也应当是以爱来回应并且顺服他。这是我们看见新约圣经用心腹来描述教会。那这里的重点让我们明白，教会是基督用宝血买回来的，因为基督爱他，为他舍己，不仅是用宝血买回来，而且基督要用水借的道把它洗净，教会是要成为圣洁，可以献给神。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是心腹，基督的心腹必须是圣洁。当然启示录第十九章二十一章都讲到啊，将来娶亲的宴席啊，就是这位基督他娶亲的宴席，其实就是指的将来教会要献给他，而且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也被称为是基督的心腹，基本上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好，这是我们看到新约作者用心腹来描述教会。其次我们看见葡萄树，旧约的葡萄树指以色列民，在这里葡萄树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称自己是葡萄树，而所有的信徒是葡萄树上的枝子。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等等哈。那么第七节啊，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来说明我们信徒跟他之间有一个生命的连结，因为葡萄树跟枝子，这个枝子要连于葡萄树，葡萄树自己，葡萄树结果子是透过枝子来结果子，所以这个结果子，葡萄树本身是透过枝子来结果子，而枝子必须连于葡萄树，葡萄树的生命力才能够透过枝子来结果子。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他跟信徒之间，他跟属他的人之间那一种生命的连结，而所强调的是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教会必须跟基督之间继续不断维系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当中，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当然要结果子的时候是葡萄树的生命流到枝子，或者说透过枝子然后结果子，但不论如何耶稣是吩咐门徒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所以强调的就是信徒和教会必须跟基督保持或者说维系继续不断有这样的一种个人的关系，而这一种个人的关系所强调的最主要的是对基督的信靠和顺服。常常我们讲关系，譬如说父亲跟儿女，如果这个父母跟子女之间子女是很叛逆的话，我们总是说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不好， 因为这个叛逆的儿女他不会听从父母，所以他跟父母的关系就不可能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说强调教会跟神跟基督，或者说信徒个人跟基督之间建立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关系，而且必须维系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最基本的在于我们对他的信靠和顺服。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对他真正的信靠跟顺服就可以使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可以跟他继续维持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基督才能够，这个基督才能够透过这些属他的人，他的生命可以结出果子来。所以这是基督跟葡萄树之间的关系啊，对不起，是基督借耶稣借着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来描述教会跟基督之间，或者说信徒与基督之间的一个生命的连结。那么第三个比喻是牧羊人的羊群。旧约的神的百姓被称为是神的羊群，而在新约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他自己是好牧人，所以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他用这个羊的比喻，只有牧人从进去的，第二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面走，羊也跟着他走，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然后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雇工十三节，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好，接下来他讲到他另外有一群羊，他也要把他们领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属耶稣的人也是被称为是耶稣的羊群，而耶稣自己是那个牧人，是那个好牧人。那这一位好牧人他引导他的羊群，所以这里说羊跟着他走，而且他认得他的羊，他可以叫他们的名字，并且我们知道牧羊人是要提供，对羊群提供保护，而且牧羊人也要喂养这些羊群。耶稣曾经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牧羊人是对于羊群提供喂养，提供保护，提供引导，但是这个牧羊人他也认识他的羊，不但如此，他甚至为他的羊来舍命。但是反过来，他的羊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说羊认得他的声音，羊不会跟从生人。换句话说，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我们刚刚讲了牧羊人那一方面，从羊这方面来看，羊是认得他的牧羊人，而且他降服于他的牧羊人的引导和带领，这样子他就可以得到他的牧羊人的喂养和保护。所以他听他的牧羊人的声音，他也完全降服他牧羊人的权柄，跟随他的牧羊人，唯有如此他可以得到保护，得到喂养。如果一只小羊他不听话，他就自己走了，然后可能迷路了，可能他走迷了以后不知道哪里有水喝，也不知道往哪里走。所有的动物当中就是羊是最容易走迷的，所以为什么圣经用这个羊来形容我们这些人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这是新约的作者用心腹葡萄园跟羊群三个比喻来描述教会。那我们刚刚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教会的性质，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而教会基督如何爱教会，教会应当如何来回应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就进一步来看这三个比喻，就指明教会应当要如何，也就是说以这三个比喻所启示教会的样式，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所以以心腹的比喻来看， 今天教会要追求更大的纯净和圣洁，也就是说教会要追求圣洁。这个圣洁纯净，为什么讲纯净跟圣洁？通常纯净是讲到在教义上，在真理的教义上教会必须纯正，圣洁是讲到我们在道德的生活上。所以教会，耶稣说，保罗说，他要基督要用水界的道把教会洗净，所以我们要追求更大的纯净跟圣洁，并且我们要像夫妻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一样，我们要更加爱基督。这个爱就表现在对他的顺服上。所以耶稣说，若有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不是挂在嘴巴上，爱也不仅仅是一种感觉，爱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表现在顺服。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可能唱诗唱得痛哭流涕，可能我们觉得心里好感动好感动，但是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以自己的意思来取代神的旨意，那这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教会也要追求更加爱基督顺服他，这是心腹，好像夫妻之间，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舍命 买赎了教会，那这个教会是他的心腹，做出的回应就是也要同样用爱来回应，而这个爱要表现在顺服上，并且教会也要追求更大的纯净跟圣洁。第二，以葡萄树的比喻来说，我们刚刚说了，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到信徒跟他之间的这种生命的连结，而他强调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所以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强调我们要维系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这种顺服和信靠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结果子。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但如果我们不是以信靠顺服来建立这个关系，我们不听从他，我们又怎么能够靠他来结出果子来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我们对今天的教会来说，这也给我们指明，我们信徒要建立跟基督更加亲密的关系，更加信靠顺服他的关系，这样子我们可以多结果子，我们要结果子，要让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结出果子来，那我们就必须跟基督保持这样的亲密，这样的信靠跟顺服。那么第三，羊群的比喻，这个好牧人是供爱这些羊，他供应羊群，喂养他们，保护他们，引导他们，甚至为他们舍命。羊群怎么做回应呢？羊群听好牧人的声音，认得牧人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要学习听从基督这个好牧人的声音，并且我们也要像羊群对牧羊人一样，我们要学习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顺服他，这样子我们可以得到他要供应我们的喂养、保护和引导等等。除非我们这样子来顺服他的权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得到他要给我们的牧羊人要提供给羊群的这样的牧养跟引导。好，这是我们看到以旧约的三个比喻，旧约耶和华百姓的比喻，继续来描述新约基督的百姓，弥赛亚的百姓，也就是教会。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使徒保罗还有彼得等等使徒们用了另外四个比喻，这四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四个比喻，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就没有提出来探讨。那在这里我们提出四个使徒所用的比喻来描述教会。第一个是保罗常用的，他把教会比喻作基督的身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以弗所书第四章都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子。身子只有一个，可是身上有很多的肢体，也就是指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徒都是这个身上的肢体。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章等等， 那里也提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保罗是用身体的比喻来描述教会。不过在这里我们列出的不同的两段的两个方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保罗用身体的比喻的时候，事实上他还是有不同的用法。在哥林多前书还有罗马书说我们是身上的肢体的时候，这个肢体也包括眼睛、耳朵、嘴巴。这眼睛、耳朵、嘴巴其实是属于头的这个部分的啊，所以在那里用的时候是把全人整个人来比成是教会，整个身体比成是教会，然后身上有各样的肢体。而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是把基督是头，然后其他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即使他用身体的比喻，他在用法上是有一点点不同的使用。那我们就先来看保罗讲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所有的信徒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基本上用这一章圣经来看这个保罗用身体来比拟教会这个比喻哈。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其实是在论到属灵的恩赐，不过当他在讲论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他就举出一个比喻，就是身体的比喻。在第十二节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这里我们看见强调一件事情，身子只有一个，可是有许多的肢体。所以在后面第二十节也是，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保罗用身体的比喻来描述教会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强调只有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那么这个一个身体所要强调的就是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虽然肢体有很多，但是只有一个身体。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罗马书十二章，就把这个合一特别应用在恩赐的使用上。在恩赐的运用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强调，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意思就是说，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恩赐，跟这个恩赐有不同的功用，可是他强调只有一位圣灵，一位主，一位神。所以把这个合一应用在恩赐的运用上，所以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可是有不同的肢体，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功用。因此在恩赐的运用上，我们都应当要连于元首基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就说，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百节互相联络，我们身上的肢体才能够互相联络，靠基督联络得合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说，我们恩赐的运用不应当分门别类。意思就是说，不应当说哪一种恩赐是比较，好像是比较崇高的，好像说比较能够造就教会的，比较这个好像说比较尊贵的，哪一些恩赐是比较低的。在恩赐的运用上不应该分门别类。不但如此，到第十四章讲到说方言说预言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运用这些恩赐的时候，也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那能够规规矩矩按着次序来运用恩赐，能够知道恩赐是彼此配搭的，不要分门别类，这样子来运用恩赐，乃是必须我们都连于这位元首，靠这位元首，我们都降服于这位元首基督，我们才有可能彼此联络得合适。 因为各个恩赐不同，个人的个性也不同，这么多元化的不同，怎么可能说彼此联络得合适呢？只有当我们都连于元首基督，我们都降服在这位元首之下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联络得合适，才不会分门结党，才会规规矩矩的来运用这些恩赐，才会彼此配搭得合适。所以这个一个身体，可是肢体虽多，第一方面就是强调这个合一，这个合一是要连于这位基督。我们恩赐是圣灵随己意给人的，但是圣灵只有一位，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主，但也只有一位神运行在我们当中。但是第二方面，这个身体肢体的比喻就强调多元化，因为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我们看第十四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所以这里就讲到，虽然是一个身体，可是有许多肢体，不是只有一个肢体，所以就讲到这个多元化，而且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同的。十七节，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所以这里看到身体上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各不相同，不是都是眼。如果都是眼，从哪里去听声音呢？如果都是耳，从哪里去闻味呢？不但如此，肢体的功能也各有不同。第十七节讲到说，如果都是眼，哪里听声音呢？就讲到功能，眼睛是看的，不是听的。所以这些肢体不但是多，不但是不同，而且功能也各有不同。那罗马书十二章第四节，在那里保罗也说，他说正如我们身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好，那不但是功能不同，肢体的力量也各有不同。在这里二十二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这里讲到这个肢体的力量，有一些是软弱的，有一些可能是刚强的，人以为软弱的也是不可少的。所以这里力量也不同，而且这些肢体的体面和俊美也各不相同。二十四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所以这里讲到体面的、俊美的、不体面的、不俊美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是那么多元化，有许多的肢体，这些肢体是都不一样，有眼睛、鼻子、耳朵、嘴巴，而且功能不同，眼睛是看的，鼻子是闻的，而且有软弱的，有强壮的，有体面的，也有不体面的。我想就以人的身体来讲，有一些肢体我们会认为那些是不体面的，有一些我们会觉得是体面的，等等。好，但是这里强调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所以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而且有许多肢体，不论有多少的多元化的不同，但是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因此神的教会也是如此，在教会里面圣灵把许多的恩赐赏给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也是多元化的，我们的个性也不一样，我们有软弱的，有刚强的，有体面的，有不体面的。可能以人的眼睛来看，有些人有学问，有些人没有学问，可能有些人做的职位高，有些人做的职位低。不论是什么，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都是不可少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 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